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与孩子将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同修切磋。感悟：悟迷事中执着事。最近听说有一些以前非常精进的同修，现在因为孩子要参加中考、高考，特地去很远的地方租房子，认为这样能远离警察等的骚扰，同时也不与平时联系的同修联系了，想专心陪孩子度过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在此，我想引用师尊在美国首都讲法中的话：其实，无论你这个人怎么聪明，怎么狡猾，结局是一样的。说这个人很笨，你觉得他很笨，他很单纯，那个人很狡猾。无论你在人生路上怎么走，结局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人的狡猾而发生什么变化，也绝不会因为他单纯有什么变化。另外，师尊还在《转法轮》的第二讲的《宿命通》功能中说，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有的还不止一生呢。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们知道，无论父母花多大精力陪在孩子身上，孩子能不能考上，能考上哪个学校，甚至孩子的人生都是注定的。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撇下三件事不做或少做，把大好的修炼时光全部陪在孩子身上，是不是应该好好向内找一找了呢？是不是对师尊的讲法在根本上还不坚信呢？那么以前表现出来的精进现在哪里去了呢？是不是说明我们没有更大限度地放弃自我，放弃私呢？还有的同修孩子也是修炼人，可是同修却一味地让孩子抓学习，却不太提倡学法，甚至反对多占用时间学法和做三件事。有的同修孩子本身很精进，不但学法还用心做讲真相的事，可是孩子考试成绩一掉下来，父母就出面阻拦，说都是花在法上的时间太多，耽误了学习，而不是提醒孩子更好地提高心性，提高学习效率，更好地救人。同修啊，我们求的是什么呢？是求在常人中的功名与得失吗？仅是一次考试而已。如果你太在意，这是不是利用孩子的成绩在去你的心呢？不但不向内找，还叫孩子减少学法，根本上你还是个大法弟子吗？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是高于对常人的要求的，因为师尊讲给修炼人的法理已经很明了，修炼人明知自己有重大责任和使命， 却为一己之私弃之不顾，其实已经是很强烈的执着了。如果真的荒废了修炼时间，那就是做了大错事了，那么就会给孩子也带来负面的影响。下面我想举几个周围的例子。同修甲，孩子学习非常好，不修炼，成绩能进全国四大名牌大学。可是甲同修对孩子的情非常重，自从孩子上高三就开始专做孩子的后勤，天天忙忙活活上市场买菜，给孩子做三顿饭保证营养。其他同修去找该同修切磋时，甲也表现得非常的忙，叫同修不要找他，同修们渐渐地去的也少了。后来甲的孩子进了四大名牌之一，可是发挥的并不理想，考上的专业也并不十分理想。自从孩子上高三后，直到现在将近两年了，甲的修炼似乎没有新的突破。同修乙，丈夫被迫害致死，孩子今年考大学，是小弟子，也是重点高中的学生。乙同修的孩子也号称学习非常的忙，晚上很晚才睡觉，所以基本不太学法和做三件事。该孩子学习也非常优秀，应该是600分以上的水平，可是高考发挥失常，考了580多分，听说好像报志愿环节也有失误，上了本省的一个师范大学。我上学时也是重点高中的学生，但是学习不太好，很努力的拼命学也不见什么成效。高二的时候我得了法，越学越觉得法理博大精深，于是把大法摆在人生第一重要的位置，第二重要就是学习了。可是我的学习还是那样，中下等吧，可能是我对学习太执着了。我们年级当时有七个人在一起学法，每周都有几次要约在一起讨论学法。那时候我一天看两讲转法轮，有的时候还学其他的讲法。高三学习非常紧张，早晨6:40开始上自习，晚上9:50下自习。我就利用午休时间不睡觉学法，晚上吃完饭有一点休息时间学法。10多点回家后还要学习，学到11-12点，然后也喜欢学点法。有时候学习学到半夜2点，我还要练功到3点。我还有两次学习通宵的，虽然对学习非常执着，但学法还是放在第一位的。并且我尽量去掉自己对成绩的执着，每次成绩单下来，考的基本都很差，但我看一会儿成绩单，马上高高兴兴地以最佳状态投入新一轮的学习。还有模拟高考的时候我也不紧张，其他的同学包括第一的同学都感到紧张。记得考试那天，我坐在高考专用大巴车上，心情非常放松，叽叽喳喳说说笑笑。有个同学提醒我，妹妹啊，这可不是去郊游啊，我们是要去参加高考。每次考完后，我感觉都非常好，父母问我怎么样，我就说正常偏超常发挥。我妈就依我的原话告诉给每一个来电话关心的亲友。高考后，我估了非常非常高的分数。我们校长说没有超常发挥，如果能发挥出你平时水平的80%就是正常发挥了，估的分数与几次模拟高考的平均分数上下不能超过30分。等成绩一出来，我得了平时都没得过的高分。后来我的志愿报的也非常好，考上了一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这对于我个人是个天大的奇迹，对于我们家是个天大的喜事。当时和我坚持集体学法到最后的小凡，他也和我一样超常发挥了，考上了南开大学。他说和我超常发挥的程度差不多，也是超常80多分。而最早退出集体学法的亮亮，虽然平时成绩很好，但是高考却考砸了，成绩很不理想， 去的学校也很不理想。更加可惜的是，我们刚考完大学才十几天，邪恶就开始了疯狂的迫害。由于个人修炼阶段没有兼修大法，亮亮对正法修炼越来越不理解，认为是参与政治。他很多年来已经不修了，他走进了大法，却没有走进来。对于他生命的永远来说，损失是惨重的。而那些因为孩子要考学而想暂时放松修炼的同修，是不是应该挖一挖根子上的问题呢？高三的时候，我只是想兼修这个法，想象自己80岁的时候还在修炼。哪知道原来那2年竟然是邪恶迫害前为我现在能兼修大法打基础的最珍贵的2年。如果早知道，我当时一定会好好劝劝亮亮。同修啊，你觉得现在的眼前利益很重要，可你知道你还有多少修炼的时间吗？同修们，好好想想吧，正法修炼的机缘稍纵即逝，不要因为一时的糊涂而造成永远的深深痛悔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李明的文章，赶快精进。师父正法的形式突飞猛进，作为正法时期的弟子，自己感觉跟不上师父正法进程对弟子的要求，表面是学法，只是学，用心不够，修自己不够，劝三退救众生，感到力不从心。邪恶对同修的迫害，自己感到痛心与无可奈何。通过不断阅读《明慧周刊》，自己有一些感悟。以上所说的一些状态，都是源自于自己学法没用心。我深深感到，心中凡事重重，把心放在法上的份数太少，从法中悟到的就少，学法变成了走过程。这样下去，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是否会悄悄从自己身边溜过呢？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今天我看了《明慧周刊》第295期，其中有一句话使我心中感到一惊。那天听同修说，在网上看到师尊已经苍老了不少，这句话刺痛了我的心。师父为了谁呢？曾记得师父说过，我今天要是不做这件事情，我最舒服。法轮大法一解，其实师父一直强调学法，可是自己并没当回事。通过看同修的文章，我看到了自己与精进同修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知道大法好，但不实修，就只能做一个好人了。今天写出这些话，是为了给自己的修炼定一个新的起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意讲真话。不止一次在同修交流文章中看到，当恶人问同修真相资料来源时，同修说捡来的。这种回答在一些学员中还很普遍，我觉得不对。
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都要讲真话，不想说的你可以不说，但说出来的必须是真话。恶人当然不相信资料是捡来的，这不是让邪恶有了迫害大法弟子、破坏救度众生的借口吗？我们做的事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制作真相资料、发放真相资料绝不是邪恶迫害的理由。我们是融于法中的大法弟子，面对邪恶，讲出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解体邪恶因素的正义之能量。我们要堂堂正正告诉被邪恶操纵的恶人，我们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救人，也包括你。法轮大法是正法，希望你不要做中共邪党的工具，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世人都能得救，善恶有报是天理。当今世人无时不生活在谎言中，它的由来是由中共邪党历次运动打压的结果。人们出于保护自己的心理，使说谎成为世人生存的一种方式。所谓善意的谎言，已成为人们为自己说谎找的合情合理的理由。为修炼前，我们自己不也时常有这种行为吗？少数人学法不精进，以至于修炼以后，有时谎话还冲口而出。既然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就是我们要修去的。同修啊，曾经我们的一丝一念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修炼了就要用大法的法理破除旧势力安排。师尊让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就是让我们具备，当思想中产生一念时，我们就能判断出是否符合法理，不符合的坚决清楚。不要再让人的观念阻碍我们纯净的完成住世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以法为准，理性看待明慧文章。邪恶自1999年迫害大法开始，中国大罗大法弟子便失去了集体交流学法的环境，这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与讲真相救众生是非常不利的。不久，师父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并对明慧网做了肯定，指出重大问题，看明慧网态度。从此，明慧网变成了大法弟子互相交流沟通信息的一个平台，这样大法弟子又可以在一起了。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通过明慧网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明慧网在这几年大法弟子修炼提高、正实法与救度众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比巨大、不可替代的，是有目共睹的。再加上师父也看明慧网，并在明慧网上发表经文，这样大法弟子自然就把明慧网在心目中摆到了很重要、很高的位置。这都是必然，也无可厚非。但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同修在执着心的带动下走向了极端，错误地认为只要明慧网发表的观点、刊登的消息就绝对没问题，并且学人，明慧网文章不学法。这是必须要修正的。明慧网上刊登的弟子切磋文章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与正视大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那些文章毕竟不是法，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一部分文章由于作者的看问题角度与修炼层次所限，文章的认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如果某位同修读者的修炼层次超过文章作者，并且换一个角度去看文章中所说的问题，会发现文章的认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是错误的，不符合法的。这里可以举几个具体例子加以分析。明慧网2006年8月16日刊登了一篇名为《心存正念，法显神威》的文章，故事大意是说，一位同修遭受另外空间邪恶的迫害，导致牙痛。该同修发正念，销毁旧势力，解体旧法理，解除业力场，邪恶全灭光。 当默念到第三遍时，牙部状态瞬间消失，像没发生过一样。这件事情的发生包含着很多深层的道理和因素，而一些对法理解不深、出现病液现象的同修，看到此文中消除牙痛的神奇效果后，不重视修炼和在法上提高，只热衷于表面效仿，特别是强调发正念时念上述四句话，甚至有的大法弟子把四句话写成纸条再传，结果有些同修的病液现象不但没好，反而严重了。将前文中的四句话与法对照，就会发现很大问题。法中从来没有让我们发正念时去清除业力场。师父说，其实发正念，严格的说，对业力本身并没有看得太重，修炼人直接对业力发正念甚至是不必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也没有让我们去解体旧法理。宇宙中的每一层空间，师父正法没到之前，旧的法理是不能够解体它的，否则会带来很大问题。前两年明慧网上刊登的很多护身符上都印有常念法轮大法好，福到寿到百病消，常念法轮大法好，天灾人祸碰不着之类的短语。部分护身符正面图案是如来佛，一些同修觉得有不妥，与印护身符的同修提建议，他们不接受，理由就是这是明慧网上的，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寿命有多长都是天定的，一个常人念法轮大法好，师父说可以起到消减业力的作用，但绝无百病消一说，因为师父说的是念大法好能起到消减业力的作用，而不是起到消净业力的作用。既然不是把所有业力都去除，那怎么能说百病消呢？护身符图案使用如来佛不妥一事，师父已经在法中讲过了，在此不必再说。大法弟子只能以法为准，凡事我们应该用法衡量，对可以照做，不对绝不能照做。有人说明慧网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的确，总体大方向不会有，也绝不允许有问题，但因为毕竟有修炼的因素在，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用大法作为衡量标准，以及只要遇到问题，就包含着自己需要修炼提高的因素。大法弟子在修炼和救度世人中，能不能养成以法为师的习惯，这非常重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惕邪物是从一点点开始的。师父说，有的学员总是正念不足，一起了什么欢喜心了，就想另来一套，你就会被魔利用，你就会走偏，出现问题。那些出现问题的，不是说他一下子就出现问题了，他就是渐渐这样开始的。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的讲法，我身边的某邪物者也是从一点点开始的。06年8月底，某邪物者突然毁掉家里大法的东西，不做三件事了。我遗憾痛惜之余，回顾他邪物的过程，我大吃一惊。原来两年前他就渐渐开始了，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而邪物者不能正确对待修炼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把过去几年的坐牢当作光荣的历史，骄傲的资本。回来后又做了些正实法的事，曾受到同修的称赞，就起了欢喜心，骄傲的心，从而被魔利用，开始头脑不清。二，师父说，你不用有意去抠字，对每一句话每一行字你都要有意去抠它是什么意思，那就大错特错了。而很多邪物者就是长期不能正念对待学法，学法抠字眼，抠住几个字几句话乱悟，钻牛角尖，不能正确理解师父讲法，继而法理不明。三，师父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 而邪悟者不注重心性的提高，自我之心，证实自己的心很强，一味地追求高层次法理，执着个人上层次，想入非非，最终导致邪悟。借鉴邪悟者，我反省自己，发现也多次出现过邪恶念头的干扰，比如去年八月底曾受其影响，头脑中突然反映出整天偷偷摸摸发资料多没有意思的念头干扰，静下心来用法对照，师父的话像轰雷震醒了我。做好三件事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是神圣的、伟大、无私无我的壮举，怎能说是偷偷摸摸，怎么能说没意思呢？正念足了，邪恶就退了，我又投入到正实法中。正如师父所说，邪恶是无孔不入的，你们一念一行，邪恶都在虎视眈眈，你们执着什么，邪恶就加强什么，你们思想不正，他们就会叫你不理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有邪恶的干扰不怕，怕的是不能及时向内找，用正念去清除它。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山西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的是把心都放下了吗？紧跟师父走好最后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走的艰难而伟大辉煌之路，在这紧要关键的时刻，在这救度世人与众生的过程中，我们要立即终止这场邪恶的无人性的八年来的迫害。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如何去面对它？又怎样去终止结束这场迫害？为什么要立即终止迫害？我个人认为，要达到师父期盼的合格的大法弟子，就应该是无为的神的状态，严肃理智地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同时更要做好救度世人与众生，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神圣责任和史前大愿。那么终止迫害的目的，就是抓紧有限的时间救度更多有缘的有神圣使命的世人与众生。我的工作面对的是病人，每当我真相没做好的时候，病人向院领导举报，同事向院领导汇报，说我又给病人讲法轮功了，院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把单位变成了法轮功传播基地。我笑着说，那不更好吗？更有福分吗？有时他们说我些不好听的话，我都不在意。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没有说服了他们。心里想，这些人脑袋很顽固，党文化中毒太深，怕丢官，爱面子心很强。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己隐藏着很多人心在做事，想征服别人，听从自己的做事心。人家说咱几句就不高兴了，是爱面子心、妒忌心、争斗心。让领导同事们明白真相后还能对自己好，是自私心等等，深查细看都是人心作怪，人心阻碍。一切人心就是修炼路上的强大障碍，当明白法理的时候，当放下这一切人心执着的时候，一思一念在法理上归正，每遇到事情时坚定正念，信师信法，祥和慈悲，真能做到放下人心无执无漏的那一刻，什么磨难都瞬间消失，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再看周围的环境，马上就变了，同事们都对我好了，矛盾也消失了，每次来就诊的病人不但愿意听真相，还能接受三退，有一些病人还主动要求学法练功。当病人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时，他们的疾病和身心变化很大，见效率，治愈率很高。对照师父讲法，我看到自己以前没有做好的原因。师父说，往往都是你在着急，脑袋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看得太重，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执着，从而造成的。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 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执着一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智慧就没了，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儿来了，是吧？要尽量的用正念，尽量的用修炼人的状态，就会效果非常好。师父又说，正念中思想没有局限，会想得很大很开阔，智慧没有什么限制。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真的是我们承认是大法弟子，师尊的弟子，就应该把一切人心都放下，无执无漏地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严肃的、理智的、智慧的走好最后的助师正法之路，才能真正的终止结束这场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必须救你。看了师父近期发表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和明慧周刊中关于立即终止迫害文章后，对自己的触动很大，只有紧跟正法进程，基点就是为救众生，众生只有被救度的份儿，我们心系众生才能真正达到立即终止迫害。几天前我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过程中展现出大法威力。我们出发前8点钟匆忙发正念，其中一个同修说那个地方的人如何邪恶，此村的一名同修就是被村长告发绑架的。听了这话，当时自己只是觉得这个同修说的不在法上，但没有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不好的因素。我们一行四人，2台摩托车进屯，左边一台摩托，右边一台摩托，边往前开车边发资料。我刚发出2份资料，就被一个村民拦截住。这个人一手拽着摩托车，一手指着刚发的资料问，你往我家扔的是什么？为什么往我家放？你把它捡起来。我说，我们发的是救你们的真相资料，走，我去捡。我便拉过此村民，打算放过另一个同修，我们有机会好把村民定住，一起走脱。这个村民当时非常凶，反回手拽着我的胳膊不放。这时骑摩托的同修得以走脱。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讲真相。这个村民说，我根本不信。他用手机把屋里的人叫出来好几个，其中一个女村民坚持说国家不让，往他这里发资料是害他来了，要拨打110，并说我拿着那么多资料，最少判15年。那个村民拽着我不放，提出要50000块钱。我就跟他讲我在看守所及万家劳教所被迫害近5年，就是因为做好人，坚持信仰，曾经坐过铁椅子，上过大卦，现在还冒着生命危险发真相资料，真的是来救你们的。我伸出胳膊让他们看被迫害时留下的伤痕，他们都不语了。这时一个男村民说，抓他干啥？把他放了吧。拽着我的村民说，不行，我就管他要钱，不拿钱不能放。那个高个子男村民说，要什么钱？那钱好花吗？抓着我的那个村民说，没有你的事儿，不用你管。这时村民陆续都回到了屋里，我便拉着拽着我的村民讲真相。此村民说，别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全家都是党员，我只要钱，没钱你就别想走，现在就把你送进去。我说，我身上没钱，你要那么多，我到哪里弄？此村民说，那你打电话把骑摩托车的那个人叫回来。我说，我没有手机，怎么叫？这时此村民就要打电话把我送进去，期间真的来了一辆小面包车， 他冲那个车晃了几下子手，车掉头往回开。此村民说，你们一起来的，一个也跑不了，一会儿那个车就回来。这时我心里也很着急，也想走脱，心生一念定住他，可是定了三次，回头想看一看定没定住，一边往前跑，这个人反过身来，一把抓住我，使劲一拽，把我拽倒，说你跑什么，再跑我要打你了。这时我脑海中马上想到，不对，我是来救他们的，我是罪证的，为什么被他制约，我一定要救他。想到要给他钱也是在害他，没有真正救他。这时我正念强大起来，脑中想起师父的美国首都讲法，又想到同修切磋过的内容，立即终止迫害，基点就是救度众生。邪恶不配考验，也不能迫害。这时我开始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黑手烂鬼，并一把抓住这个人的衣领，严厉地说，不行，我不能给你钱，这是让你干坏事，我就要救你，你也是好生命，我必须救你，如果你是我哥哥，我是你妹妹，你也送我吗？走，你必须把我送回去，不允许你干坏事。此时这个村民马上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跟着我就往村外送。我开始跟他讲真相，讲共产邪党建政以来所做的一切坏事，和平时期历次运动共杀死8000万同胞。文革结束后，那些当初只知执行命令的人，还不是该坐牢的坐牢，该还命的还命，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接着我劝其三退，他说不能退，我说不行，我比你大，你就是我弟弟，你必须听我的。我用弟弟的化名把你的党员退了，你还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听了我的话，他点头同意了，并关心起我来，问我饿不饿，几次要带我去吃饭。怕我自己往回走拿那些资料时再被抓住不放心，并用他的电话给我联系上了车。在等车过程中告诉我前边有个大沟，文化大革命以后在这个地方一次枪毙了9个人，其中还有个女的，有的跳楼，有的死得很惨，最后害人的干坏事的都遭报了。我知道这是我讲真相，使这个生命真正得救了。他问我是哪儿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我的所在地，我的名字叫大法弟子。他大声重复2遍，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那声音真的冲破黑暗的旷野回荡着。此时我为他的生命真正得救而高兴。我问他，我要把这些资料发出去，你能不能保护我？他说能。我说你做了件大好事，大法会福报你的，过几天我能来看你，你想见我吗？他说行。我打算过几天以此为契机，给他们家人讲真相，劝三退，让更多的生命真正得救。整个过程基点是为了救众生，才解体了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使其生命真正得救。当我静下心来，深挖自己，是自己的空间场不够纯净，还没有完全从人的观念中走出来，还有对名利情根本的执着没去，才出了这个麻烦，被邪恶钻了空子。特别是我做了一些讲真相的事情，本地区有些同修就把我当成榜样，自己也感觉和别人不一样，有高高在上的心。别人夸一句你真行，正念强，那嘴上没乐，心里在高兴，其实捧的人和被捧的人都已经是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那样，一只脚已经踏空了。 写到此，自己真的觉得很惭愧，愧对师父的苦度，根本不被迫害，平稳地走好走正自己正实法的路，那才是最好的。被迫害到本身就是耻辱，那不是师父要的。虽然正念闯过来了，那也是经历了一次次负面教训，在邪恶的旧势力安排中走过了八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体会，在讲真相中修自己。我刚学法轮功半年，中共就开始了邪恶的迫害。当时学法不深，后来看同修出去发材料，自己也跟着发，但并不知是咋回事。记得刚开始发资料的时候，只把材料叠好，也不装袋就发出去了。后来同修说应该装上塑料袋，这样既干净又能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对资料的珍惜。咱们大法弟子做的事不能和常人一样，应该把最好的给世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一点一滴地归正自己。师尊的讲法照亮了我的正实法之路，也明白了要讲清真相，要救度众生。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从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心。我按照真善人的法理修去他们，在正法中修炼自己，每当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时，心情无比舒畅。在发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修去了很多心，并且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都把资料直接发到世人的院中。每次发资料时，心态稳了，目的明确了，就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什么干扰。这时就会觉得资料带少了。记得有一次发资料，发到后来资料没有了，还剩下几家没发到，心想要是多拿点该多好，还可以发呢。这时我悟到，这是欢喜心出来了，发资料多少不是目的，让世人得救才是我应该想的，应该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后天的观念，怕发材料效果不好，世人会不会扔掉等等不好的思想。后来和同修交流，同修说要抱着救度众生的纯净心态去发就可以了。同修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明白了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用一颗最纯净的心去做，效果就会非常好。我也体会到了同修之间的交流切磋真的很重要。就这样，这在正实法中，在救度众生中，在学法修心中，我不断的升华，不断的前行。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需要讲三退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不面对面讲，只发材料，怎么三退呢？这时才知道自己被落下了，应该放下人心，面对面讲真相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转法轮。我悟道，咱们大法弟子不就是那个要动的人吗？明白了这个法理，我就开始向世人讲三退了。有一天过桥时遇见了一个老人，发给他一个大法护身符，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接着我向他讲三退，没想到一讲他就退了。我非常高兴，心想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吗？本来我不怎么会讲，一下子碰上一个一讲就退的，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就这样，我天天上街上讲，每天总能退几个。但也有正念不强时，比如出去买东西不爱说话，这时卖货的就与我搭话，我才知道他明白的一面，想听真相，我才开始讲。有一天我送女儿上补习班，在胡同口遇见一个男子，一问是党员，也是一讲就退了。我又问他看不看九瓶共产党，他说看。我给他看了一套碟，他说家中没有影碟机，要上我家看。我心里有些犹豫， 这时女儿说行，我放下了顾虑心，只给她我家在哪儿，但后来她也没来。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们应该放下怕心，是人才能不怕。我有时怕心也很重，我也知道我一定要放下它，去掉它。在讲清真相中，也暴露出自己很多人心，如顾虑心、怕心、爱面子的心、妒忌心、显示心、求心，这些心在平时都被掩盖着，在讲真相当中不断地暴露出来，让我有机会去掉它们。大法弟子不就是在正式大法中修炼吗？暴露出来就是去掉它们的时候，只有去掉它们，才能以最纯净的心态正式法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真相小册子的一点建议。在正法走到今天，邪恶越来越被灭尽，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蒙蔽常人的邪恶越来越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清醒了，主动找真相，接近大法弟子，当然是师父把有缘得法的人带到我们的身边。最近我接触了几个同事，在和他们讲真相时，遇到这样几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的事，没有人这样和我讲过。自焚是怎么回事？还有人说，这书不能看，人家说看了会走火入魔的。我家总收到这样的光盘和资料，但我们没敢看，都扔了。面对这些疑问，我思考着，是我做的不好，我周围的人没有明白真相，还是有这样一些人被封闭住，没有接触真相，还在受邪恶的谎言毒害，到时候怎么摆放他们的位置？这是大家整体讲真相时有遗漏。因此我想面对这样的人群讲真相，还是应该从基本上做起，如从法轮功是什么，大法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转法轮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自焚真相，逐渐引申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天灭中共，藏字石，天降九平引发退党大潮，退出党团队可以保平安等等，也可从预言的角度讲起，然后劝三退。因此我想给做资料的同修一个建议，能不能回过头来由浅入深的再做一些真相小册子，给那些没接触过真相的人看。我悟到这些人中毒不深，没做什么坏事，只是和大法真相擦肩而过。还有些人就像是明慧网上同修提到的新入学的大学生，他们由于学习忙，没接触大法真相，又受恶党毒害，政治课上的学习表态，以致无知中对大法犯罪。还有就是从来没敢看真相的这些人，目前由于邪恶越来越少，对世人的意志越来越弱的情况下，人明白的一面开始找真相了，可是小册子已经做得很高了，他们看了一时接受不了，还会起不好的作用，影响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劝三退还要切断源头。我是一名教师，我切身感受到最大的被中共蒙蔽的群体就是学生。小学、中学几乎人人都被强迫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尤其重点中小学团队的活动更多，入团队率更高，大学也是如此。我想我们劝三退固然重要，但可不可以我们有条件的同修直接去与大学、中学、小学的党团支部书记、少先队辅导员讲真相，或者收集做此相关工作的人员的姓名、电话等其他联系方式， 以及对这些人讲真相的侧重点等方面，越详细越好，然后发给海外讲真相的同修。因为大陆一直到三月份这段时间学校放假，这段时间是讲真相的好时间。我知道有一个大法弟子给自己单位的大队辅导员和校长讲清了真相，本来应该在去年六一搞的入队仪式，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举行。所以我想，我们不仅要劝三退，切断这个源头也很重要。如果两方面结合起来，会救更多的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向农村广泛发放真相资料的方法。读了不邮寄的真相信件后，根据中国大陆农村的现状，想到一种广泛向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方法。中国的农村村庄很分散，但是各个村庄还是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地点，那就是该片区的小学校。周围各村的小学生都会到这所学校来上学。有的农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门牌编号，如果同修们能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这两个特点，发放真相资料就变得比较简单，而且也比较安全。具体的做法如下：首先选择某所小学，了解有哪些村庄的学生来这所学校上学，并记录这些村庄的名称，然后制作真相信件，不贴邮票，收信人地址写明某某村，门牌号某某号，收信人就写家长收。最后一步是等到放学时，把做好的真相信件交给准备回家的小学生，让他们帮忙把真相信件带回各自的村庄，并交给相应门牌号的家长。这种方法的特点是，通过门牌号，哪怕不知道姓名，也可以以真相信件传到千家万户，而且省去邮票的费用。门牌号的选择以及发给每个村庄信件的数量，根据各个村庄的大小来确定。中国农村还有一个特点是，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留在农村的村民文化程度一般不高，阅读能力有限，喜欢看书读报的人比较少，但是VCD 影碟机在农村普及程度比较高，平时除了看电视外，经常可以看看 VCD 碟片。在农闲季节，一些村民还喜欢串门聚集在一块儿看 VCD 碟片，因此即使没有 VCD 的村民收到真相光盘时，也可以拿到隔壁邻居家去看，而且由于好奇心，他们也想知道收到的是什么东西。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目前 DVD 机在农村相当少， DVD 盘并不实用，有些 CD 也可以在 VCD 机上自动播放， CD 也可以。因此建议真相信件的内容为自动播放的九屏 VCD 光碟或者 CD， 把一套九屏 VCD 光碟分别刻录在九张光盘上，每张一屏，这样每张光盘上还剩下一些内容，建议再刻录些三退的广告以及三退的途径等，新唐人电视台已制作，这样每张光盘都起到传九屏三退的作用，村民之间还可以互相交换观看。另外也可以采取让九屏 VCD 光碟和 CD 在村民中自动循环传看的方法，做法如下：每个村庄只发放一套九屏 VCD 光碟和 CD， 即只向每个村庄门牌号为1至10的村民发放真相信件，但是需要在每张 VCD 光碟和 CD 的背面均贴上这样的字样：请您观看完毕后传给本村下一个门牌号码的人家。如果您家的门牌号码是本村最大的号码，请您传给门牌号码为1的人家，多谢，积善成德，神会保佑您的。这是一个值得向全国农村推广的方法，其一是适应性强，可以达到全面讲清真相和广泛救度众生的效果，其二是成本低且安全， 真相信件没有通过邮局邮寄，这种方式的本身比较安全。还有，信封内装的是光盘，真相资料具有隐蔽性，也比较安全。当然，单单依靠农村同修的条件，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乡村同修的互相帮助和配合，一定会震慑邪恶，早日结束迫害。城市同修可以负责制作9瓶 VCD 光碟和 CD， 并装入空白信封内，封好信封口，用铅笔分别在信封某处写上1至10的数字，用以表明不同的真相光盘内容，然后交给农村同修。农村同修可以以做小买卖的方式，了解各所小学所服务的村庄范围，以及各个村庄的大致户数，从而知道门牌号的最大值，不至于浪费真相资料。从城市同修那里得到真相信件后，在空白信封上标明收信人地址和门牌号，以及家长收等收信人字样，并负责最后交给相应村庄的某个学生，让他们帮忙把真相信件带回各自的村庄，并交给相应门牌号的家长。已经发放真相信件的村庄最好有所记录，避免重复发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一个 MP3 一个掌上资料点。如果你有一个 MP3 的话，只需经过为数不多的几个步骤，就可以获得最新经文、周刊、真相册子，向明慧投稿，为世人做三退，差不多就是一个掌上资料点了。首先，选购一款显示屏大一些的 MP3， 这样读起来方便些。现在市场上一个 GB 的 MP3 不到200元就买到了。然后请同修帮助在 MP3 上安装好破网软件，如自由门和清除痕迹的无影无踪，并做好设置，如自由门退出时自动清除上网痕迹等等。带上 MP3 和数据线，您就可以上网吧下载了。现在下歌曲的人很多，不要太担心被他人注意。一，用数据线把 MP3 连到电脑的 USB 接口上。二，依次打开我的电脑、移动磁盘、破网软件，左键双击自由门，运行后就可以打开动态网主页。三，在动态网主页点击在动态网主页的大纪元，就可以为世人三退了。四，在动态网主页点击明慧网，进入明慧网主页后点下载中心，进入后就可以分别下载最新经文、周刊和真相册子了。选中目标后，右键另存为到 MP3 中，再把下载的经文、周刊转换成纯文本格式TXT， 这样在 MP3 中就能阅读了。点击网页投稿，进入后填上文章标题和正文，就可以向明慧投稿了。五，在动态网主页点击清新论坛，进入后运用工具箱中的匿名邮件，就可以向世人发送酒瓶和自由之门了。六，在动态网主页点击信箱订阅，填上有缘人的电子信箱地址，点订阅，这样有缘人就可以自己上动态网自由浏览了。七，关闭所有打开的窗口，退出自由门，打开无影无踪，运行后就可以清除所有的相关痕迹。八，拔下数据线，带 MP3 离开网吧。遇上有缘人有电脑时，可以把 MP3 中的真相册子、酒瓶、破网软件等复制到他的电脑上，留时间给他慢慢欣赏。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